福音第六章，虽然看样子这个周末我们是讲不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念啊，你念的熟悉以后，将来在听的时候就会更体会的多一点。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 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相聚，这是多么宝贵的恩典。我们能够有心愿意来亲近你，愿意来听你的话，这是多么宝贵的恩典。更何况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健康，让我们可以来，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人。如果你不向我们扬脸，如果你不对我们施恩，我们不过就是在这里说说听听罢了。但是如果你自己按照你的信实，你在你话语的光中让我们能够见光，我们就真成为有福气的人。我们恳切地求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也来到我们的心里，除去我们眼中的帕子，也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好让我们能够伏伏在你的脚前，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被你吸引，被你改变，被你得着，好让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可以成全，好让你在全地得着称颂和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主耶稣告诉每一个愿意活在他面前的人，他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是关乎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跟神的关系就是第一节那里讲的善事。我们重复再重复的提醒大家，圣经里面讲的善跟我们人所认为的善是不一样的。人做的好事，人做的善事，只能够说是相对的善，不可能成为绝对的善。人做的这些好心的事，所谓的好事，常常因着人的局限性，都可以变成非常可怕的事。你越去思想，你就发觉我们是多么受到限制的一批人。我曾经有机会在维吾尔族人的家里住过， 我没有在他们维吾尔族的人家住过的时候，我一直都认为汉民族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民族。但是我到了他们家一住，我发觉我们真的是很糟糕的民族。当他跟我讲很多他们的经历，当他跟我们讲很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善是对我是善，可能对别人是恶。请问你，你觉得世界上谁是好人？让我告诉你，那就是对你好的人。如果有一个人对你很好，对你好的不行了，你觉得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啊？为什么坏人呢？他对你好当然是好人嘛，但是他很可能是个坏人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这个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哎呀，我们家那个媳妇儿真是不像话，又饿又懒啊！她以为她上个班有什么了不起啊？下班回来什么事都叫我儿子做，听懂了没有？他儿子是做善事还是做恶事？你看看你是谁嘛，对不对？你是他老婆，他哎呀，老公你可好了嘞。但你是他娘呢，气死了是不是？这样听懂了没有？人的善呢，真的都是有限的。那圣经里面讲的善事，就是要讨神喜悦的事才叫善事。再好的事神不喜欢就是恶事，要命哦，听明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要人信耶稣很难的，非常难的。因为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那你要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以神为中心，你怎么会干嘛？听懂了没有？耶稣说，一个人你如果想要活出一个生命，是像登山宝训里面神要给人的祝福，你第一开始就要小心善事，就是你讨神喜欢的事。那讨神喜欢的事我们讲过了，施舍，对不对？讨神喜欢的事我们讲了祷告。那他讲到关于祷告有两件事非常重要要注意学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不要表演，不要在人家面前表演让人家看。第二件事呢，不要想去操纵上帝，你不要想要叫上帝听你的话。他讲完了这个两个事，不要不要，对不对？都是 negative 的。下面呢他就要讲，那要 positive。 祷告怎么祷告呢？中文圣经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因为第九节中文现在的翻译我觉得不够准确，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么翻。那你们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请提出来。这句话一开始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的意思是 So this is how you should pray。 我再讲一遍， This is how you should pray。 注意他不是说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pray。 中文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是翻译成 This is what you should pray。 这就为什么我说中文圣经很可惜，在这个地方翻译的没有把原文那个意思准确翻译出来。我们的中文圣经啊，99%啊都是翻译的好的不行了， 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这个是太久以前了，这清朝翻的，你知道吗？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可以翻译这个样子，太难能可贵了。但很可惜，就有一个 percent， 就像这种地方，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那请问各位怎么翻？你们祷告的那个模式应该是这样，有没有点像？但这个好像很 wordy， 你知道吗？好像又太啰嗦了一点哈。你们去想一想，如果你们想出什么好的翻译，告诉我。This is how you should pray， 意思是什么呢？你们祷告要像这样。你们要像这样祷告，有一点，那个，我们再琢磨琢磨。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因为不懂这一点呢，所以你现在去到很多的教会啊，有事没事就说，我们现在用主导文祷告，有没有见过？然后大家一会儿背，一起全部背一遍。哦，那有没有错啊？也没有错哈，也没有说不可以啊。但是其实，当你在背的时候，你完全就不知道你在背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背完了就背完了，你根本不了解那个 how， 那个祷告的那个精髓在哪里。所以你们要像这样的这种模式，你们的祷告要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架构，有这样的一个重点，这很重要哈。因为耶稣就在这里教我们什么叫祷告。我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阴错阳差，就居然会信了耶稣。那更奇妙的事情呢，是阴错阳差，我会成为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最爱主的年轻人。怎么说呢？是因为我受浸的时候，那天有12个人一起受浸，而这12个人里面年龄最小的就是我。给我施浸的那个老牧师，你们中间有些人有可能会认识他儿子，你们有可能会有人认识他孙子，你们也有可能会认识他祖父，但是你们中间会认识他的人很少。他叫戴永勉，他的祖父叫戴德生，他的儿子叫戴少珍，他的孙子叫戴继忠。那戴少珍和戴继忠都有现代还比较多一点人会认识，但是戴永勉没有什么人认识。戴永勉是100%的英国血统，但是出生在中国，在河南省长大，讲的是一口的河南土话。你听他讲道，把眼睛一闭下来，你绝对不认为是一个白人讲道，那就是纯粹道道地地的河南乡下人的那个口音。老先生给我们施浸完了，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有一个80来岁的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姐妹啊，她就上来恭喜我们这些受浸的人。这老太太给我来受恭喜的时候呢，他就说：“小弟弟啊， 叫我小弟弟啊。你要知道我一向是做大哥的，你知道吗？我不只是在我家里做大哥，我在那个村庄里也是大哥，你知道吗？现在有人敢叫我小弟弟啊，这是很奇怪的事儿，知道吗？但这个老太太叫我小弟弟，我也认了。对，好，小弟弟就小弟弟了。他说小弟弟啊，恭喜你啊！我也蛮开心的嘛，受洗都是开心的事嘛。啊，不，好，谢谢谢。他说现在受洗了哈，明天早上啊6:30到我家来，跟我一起到礼拜堂去祷告。他这讲完了，我就笑不出来了。开什么玩笑？6:30起床？我都是一直要到进学校的前几分钟我才起床的，然后才像那个死命的冲的那种的，哪里有6:30起床？你这说什么呀你？可是呢，他好正经啊，说已经受完洗了，明天早上6:30跟我一起去哦。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告诉我说可以不用去。我完全误会了，因为我看他一本正经的，我以为是每一个受完洗的都要去，所以我心里面当时就笑不出来了，而且心里面那时候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真是的，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要你们告诉我，我不受洗了。可是现在呢，就是上了贼船了。对，老太太又这么讲，我就觉得那受洗了，受洗了就去。那就去呗。哎呀，是1000个不甘心，1万个不愿意啊。第二天早上，哎呀，这是难的，起来了，爬起来了，去啊，到老太太家，老太太看到我高兴的，哎呀，又是要拿鸡蛋呢，又是什么的，哎呦，哎呀，你太好了，太乖了，走，跟我走，跟奶奶走，跟奶奶走。就跟着他走啊走，走到礼拜堂。到了礼拜堂，我一进到礼拜堂，我就说上当了。我怎么知道上当了？里面总共4个，牧师、牧师娘、老太太，还有我。我一看，哎呀，早知道可以不用来的呀。但是你到了那儿你不能走啊，更何况哎呀，你没看那个牧师脸笑得灿烂的呀，他简直好像中了彩券一样啊，哎呦，感谢主啊，你可以来祷告啊。那我想来了都来了吧，就忍一下，而且心里那时候偷笑，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偷笑？明天不用来了吗？然后这牧师就带我们读圣经，读完一段圣经，他说我们现在一起跪下来祷告，然后他说我们一个一个人祷告，轮流祷告。昏倒，我昨天受洗，你今天叫我祷告，而且在牧师面前祷告，跪下就跪下，他们三个跪了，我也跪了。然后牧师开始祷告。那你们都可以想象吗？牧师的祷告，天哪！一下子他好像以为上帝没写过圣经，所以他要背圣经给上帝听。所以他祷告就是哇，左一个圣经，右一个圣经啊！我讲了一大堆，我脚都开始发麻，你知道吗？哎呀，忍啊，最后一听到那个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跟你讲，那比什么都甜美啊！阿门啊，好大声啊！啊，他完了就该牧师娘了，妈妈咪呀！那牧师娘可长气啊， 哇，张太太的那个什么病啊，哎呦，张太太，哎呦，还有李家那个孩子啊，哎呦，我天，他把我们教会全部讲一遍了，我的。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脚麻了，我的天哪，这个时候整个屁股都开始痛了，腰都开始痛了，哎呀，终于熬到阿门了，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老太太才开口，我才知道啊，这老太太一个人比他们前面两个人还厉害。乖乖，这个老太太跟主耶稣两个感情可好了，她可有话跟他说呀。哎呀，主啊，你是很知道的呀，我讲啊讲啊讲啊讲啊。我告诉你，等他讲完的时候，我是全身僵硬，不会动了，真的完全一点都不夸张，真的不动了。我那个时候第一次体会到啊，什么叫做短暂就是永恒。其实他们祷告加起来时间也不过一个钟头，但对我来讲，我是觉得那个就是永远的永远啊，因为我已经不会动了，我今天痛的不行了。老太太祷告完了，我就期待他们三个人站起来，对不对？人家三个人动都不动一下，这怎么办？我这边等，我想我反正不会祷告嘛，就等嘛，等你们憋不住，你们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了嘛。哎，人家憋得住啊，人家三个都不动啊，那我疼的不行了。哎呀，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人家老太太还踢我一脚，快点，那快点就快点嘛，这怎么祷告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怎么祷告的。主耶稣啊，我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搞定。爬起来，哎呀，那一刹那我说下定决心绝对不会再来，哪里知道站起来啊，人家牧师就过来跟我握手啊，然后就跟我讲，刘弟兄，你是我们教会最爱主的一个年轻人，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像你这么爱主，一受洗第二天早上就来教会祷告的。我相信你以后都会来。哎，你们猜我第二天去不去？为什么去啊？因为我是全教会最爱主的年轻人嘛。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不只是去啊，以后教会要教主日学，没有老师谁去教啊？全教会最爱主那个年轻人一定去教嘛，对不对？那青年团契谁要做主席啊？全教会最爱主那个年轻人，对不对啊？哎，谁要到火车站去发福音单张呢？全教会最爱主的那个年轻人，对不对？哎，谁愿意到监狱去服侍啊？全教会最爱主那个年轻人，对不对啊？所有什么活我都有份儿。哎呀，我告诉你，我干得带劲儿啊。那个时候啊，任何一个人到我们教会来，只要新来的一来到我们教会，你看我们牧师跟他怎么说，让我介绍你认识一下我们教会最爱主的那个年轻人，懂了没有？哎呦，那时候可爱主哦，哎呀，热心服侍，可热心啊。但是呢，有一次 有一个带领我的一个弟兄，他就找我讲话，他说你会不会祷告啊？哎，他在问谁这句话呀？全教会最爱主的年轻人，你问我会不会祷告，这是 insult， 你知道吗？羞辱我。哎呀，所以我考虑都不考虑，我就跟他讲，祷告有什么难的，啊，不就你们我们他们阿们。眼睛一闭跟上帝讲话，不是你祷告有什么难的。一晃眼40年过去了，你如果今天问我，刘弟兄你会不会祷告，我就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我还正在努力学习中。祷告不容易，你等一下读了我们下面的这一段，你读懂的话，你就知道祷告为什么这么不容易。耶稣在这里教他的门徒，我们要祷告，要怎么样的来祷告，不简单。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耶稣的教导门徒的祷告，请注意，这段圣经不应该叫做主导文，知不知道？因为主耶稣是绝对不会这样祷告的。你怎么知道主耶稣不会这样祷告？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的知道？因为主耶稣没有罪。那如果没有罪的主耶稣，他绝对没有办法骗人，他更不能骗神说赦免我的罪，他没有罪，他没有办法这样祷告，明白吗？这个祷告不是主导文，这个祷告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你如果要知道主怎么祷告，你要去读约翰福音17章，先明白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开始就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注意，不是我，是我们。主在这里教导门徒，一个人要会祷告，一开始就要明白一件事，绝对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祷告里面必须认识一件事，我有弟兄姐妹，我是属于基督的身体，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一匹荒野的孤独的一匹狼，我不是一颗流星，我也不是一个孤独的小岛，我是在神整个的创造中间的一部分。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今天人不会祷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把自己看得太大了，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我请你原谅我，告诉你一个事实，什么时候你知道说你不过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很小很小，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的时候，你才开始在祷告的路上起步。如果你祷告来祷告去就是我，你根本还没有祷告。我们人的渺小是不需要多加以阐述的， 有头脑的人多想一想就知道人很渺小，但是渺小的人狂妄到一个地步，骄傲到一个地步，他就选择相信人很大，人很伟大，人觉得自己伟大的不行啊。所以人一直相信啊，人可以自己就从有限变成无限，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把自己无限化，知道吗？所有的偶像都是把一个有限的人无限化，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要听我的。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做父母凶孩子，为什么要听我的？我不会错的。其实你活老一点就知道了，幸好他没听你的，你还不知道错成什么样呢。但是我们常常自己错了不知道嘛，我们把自己想得太大了，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缩小了。我们没有那么大，不要说在几千年历史的长河中间我们是 nobody， 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都要 recognize， 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还是 nobody。 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常常就是觉得自己好重要啊，自己好伟大。你要学祷告吗？你先认识说我们不是我，是我们，在整个人类里面你不过是我们里面的一份子。 Our Father， 英文是 Our Father，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啊！你如果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一件事，亚伯拉罕从来不敢称耶和华神说父啊，摩西从来没有称神说父啊，以利亚从来没有，整个旧约的历史你找不到一个人有胆量敢称耶和华父啊。现在懂不懂啊？为什么当耶稣在地上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听了干什么？拿起石头就要打死他。为什么？你什么东西啊？你是一个人呢，你敢称这一位无限大的永恒的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全然圣洁的这样的一位上帝，你有什么资格叫他叫父啊？所以犹太人拿起石头要打死他。耶稣他叫上帝叫父啊，你摸着良心讲有没有过分啊？没有。为什么没有啊？因为他本来就是嘛，他本来就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一位嘛，这样明白吗？耶稣是 God， 所以 God 称呼 God 为 Father 就是把他当作跟神是同一个生命，懂不懂？他是永恒的嘛，父是永恒，他也是永恒的，所以他们是同一类的 no problem， 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如今他教导他的门徒称耶和华说 Our Father， 哦，你知道这个简直是不像话的一塌糊涂啊。 人是何等的渺小，人是何等的有限，人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人的智慧是何等的贫乏。居然耶稣说你们可以像我一样称呼 God with Father。 哦，你这个不能想象的事情啊，不能想象的事情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这个恩典的背后就说到我们救恩的伟大。很多基督徒都不懂，说信耶稣为什么是这么大的恩典啊，就信了呗，反正痛苦的要死，如果信了耶稣赦免我的罪，给我一个新的生命，让我可以重新活一次，多好啊，就信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是多伟大的一件事，因为神在我们愿意信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神儿子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就让我们有权利称呼他做我们的 Father。 哦，这是好伟大的一件事啊，而且这是好大好大的恩典啊。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考过一个题目，终身难忘，一套数学的证明题，自然数 natural number， 无论你加它多少次，它出来的答案都不会等于无限大，它永远出来的 number 还是一个 natural number。 听懂这个题目吗？ Proof it， 证明之，考死人的，考死你哦！哎呀，那是绞尽脑汁啊，考这个题目。但这个题目对我们的信仰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其实这个题目就告诉我们，有限永远是有限，永限没有办法进入到无限。而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就神把一个无限的生命摆在我们这个有限的里面，这是莫大的恩典啊，这是莫大的恩典。 Our Father， Father 在圣经里面它所代表的意义，那是生命的泉源，那是爱的泉源，那是保护，那是供应。 Our Father， 你能够想象吗？你能够想象吗？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居然跟这么伟大的神开始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这是莫大的恩典啊。我在渔村里面长大的，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打鱼的人很苦命的，都是小船，没有什么设备，这些打鱼的出去都不知道回得来回不来，所以打鱼的人都是非常迷信的。小小的一个渔村里面多少个庙，数不过来的。不管他里面拜的是谁，不管供哪一个菩萨，有一件事很有把握的，没有一个人他会说菩萨是我的亲爹。就没有，没这个事儿。如今神的恩典，你如果读罗马书你就知道，圣灵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做了一件什么事，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 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可以呼叫神为阿爸。你知道阿爸是什么意思吗？翻成英文就是 Daddy。 如果翻成法语就是 Papa。 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懂吗？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么伟大的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你知道这是多大的荣耀，这是多大的恩典啊！我常常讲，上帝如果救人啊，他不需要这样子做嘛，对不对？哎，赦免你们的罪了哈，你们以后乖乖的啊，继续好好做人，可以不可以啊？可以的嘛，而且人要不要谢谢他？人要千感谢他万谢他，哎呦，这样不用下地狱了，对不对？罪恶可以得到赦免了啊，人生可以有好多的祝福了，高兴不高兴？高兴啊，人高兴的不得了了，人觉得这个已经满意了嘛。你看今天很多人要的不就这个？但是神给我们的不是这个，那些东西啊，严格的讲叫 gravy。 叫 gravy 什么东西吗？你去吃牛排的时候上面浇一点汁，懂不懂啊？哎，有的人吃牛排如果不会吃的话就只吃酱了，你要笑死他了，对不对？啊，怎么这么蠢呢、啊、就吃点酱就够了，那好料在那儿啊。同样的，今天很多人就把神给的一点祝福啊，就当作是我们信仰的全部了。哎呀，多好，突然找房子找不到，找够找到了。哎呀，本来啊没有工作的，啊祷告哥哥有工作了，哎、啊、本来病啊都不行了，现在祷告好了，哎呦高兴的不得了。哎，我没有说这些不好，对不对？但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你的信仰就是为了这些东西，你只有 gravy， you miss the beef， steak 没了。真正的宝贵的是什么？是我们跟这一位无限大的神可以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 Our Father， 哎呀，这太好了、哦、这太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可以体会这个有多好。我听很多基督徒祷告，我一听他祷告我大概就知道了，他不懂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基督徒祷告，主耶稣啊，创造天地的主啊，伟大的神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很多很都对的，都是对的。但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那个父啊，没有那个。有的时候他们也学哈、啊，也开始也啊、哦，亲爱的父啊。但你听这些人祷告那个叫天父、啊、就跟我刚刚结婚叫我岳父爸爸一模一样。叫了没有？叫了，味道对不对？完全不对劲儿，没有那味道的。哎呀，你知道有天父多好啊，现在今天很少人懂这个有天赋有多好啊，那个多宝贵啊，没有懂啊。我13岁那一年是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我的母亲她决定要追求她的爱情，他决定要跟我爸爸离婚，他决定要不管我们三个儿子。我是老大，我带着两个弟弟跪在他面前，妈妈不要走，求求你不要走，妈妈看看我们， 说我不能为着你们牺牲我自己的幸福，他就走了。你能够想象那个在我心中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伤害吗？你能够想象在我里面，我是觉得说全世界我最应该可以信任的人居然会遗弃我就走了，就不要我们了，不管我们死活了，你怎么能够相信这种事情啊？那个痛苦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人家讲的。我过去这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在教会，我花很多的时间照顾年轻人，很多的年轻人的问题都是父母离婚啊，我非常了解他们的痛苦。我帮助很多夫妻劝他们不要离婚，那些要吵着离婚的人没有一个懂他们离婚会给他们儿女带来多深的伤害。妈妈走了以后，我爸爸基本上发疯了， 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他除了喝酒麻醉自己以外就是打牌麻醉自己，他完全不能够工作，然后他也不管我们了，因为他没办法管我们，他自己只想做一件事，但他一直告诉自己他不能做，就是拿枪去把我妈干了，然后再把他自己干掉，这是他唯一想做的事，可他知道他不能这样做，所以你想他有多痛苦，所以他没办法管我们。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要学的怎么买菜烧饭洗衣服，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洗衣服是这个样子的哦，没有洗衣机的哦，冬天那个冰冷的水在那里洗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买菜，哎呀，你们穷过吗？有没有穷的买菜要买人家撕下来的那些菜叶子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个家容易吗？没钱。我告诉你，我一直到今天呢，我都很深深的体会到，几毛钱呢，就能逼死一个人，没了就是没了，就是没了。而且那个年代最糟糕的是什么事？我爸原来呀，是当个小官的，那你知道当官的在哪里都一样啊，总有人来巴结的嘛。那我爸又是那种傻官呢、啊，有权不用，过期全都作废了。但是他有权的时候，他是真帮人的，可他一点好处不要的呀。这种傻官呢、啊，等他完了，多少那些当年巴结他巴结不上来巴结我，你们懂不懂？我爸有权有势的时候，这些人巴结不上我爸就巴结我嘛。大少爷想吃什么啊，买点什么给我的。这些叔叔伯伯等到我们家垮了以后，你想他们还认得我吗？在街上看到我像看到瘟疫一样，知道吗？看到我就躲的呀，因为怕我跟他借钱嘛。哎呀，在那种环境里面，里面呢充满的是什么？仇恨，谁都恨。我告诉你，恨我娘，恨我爸那些朋友， 什么人都恨。那那个年代，我最讨厌听的一条歌，就是当有人唱
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告诉你，那时候只要有人唱这条歌，我的心就像刀在割一样，一幕一幕都回来了，我想忘记的都回来了，那个痛好痛。可是我告诉你，我信主以后里面还是很多痛，你知道吗？我信主里面，信主以后里面还很多恨。但是神在他的恩典里面一天天的带领我，一天天的改变我。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神突然让我看到耶和华父母丢弃我，耶和华收留我。神突然让我看到我是有天赋的小孩啊，我不是孤儿啊，我是有人疼有人爱的。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我会唱歌。我唱什么歌呢？
世上只有天赋好，有天赋的孩子像个宝。
哦，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好幸福哦，好幸福哦。今天你看看很多基督徒啊，信主信了一辈子，他就不知道他是个宝，他不知道他有天赋啊，他不知道天赋有多爱他，他不知道天赋在他的生命中有多么美好的计划，他不知道天赋一点一滴的在那里安排各样的环境，要成全我们，要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永恒中承受他的祝福。Our Father， 祷告，认识自己的渺小；祷告，认识神无限的慈爱。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但不但如此 ，Our Father in Heaven。基督徒读圣经，一方面一定要读到神是我们的父，有多宝贝我们，有多爱我们，有多珍惜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基督徒永远不能够把神降格为人。 Forever and everHe is God。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就把他拉到地上来了。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天上是什么意思？是讲到我们的这一位父，他永远是属天的，我们是属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要父来迁就我们，我们要能够从属地的进到属天的。我们永远要记得他是神，我们不过是人。你如果懂得这个，弟兄姊妹啊，我告诉你啊，你不需要那么的累啊， 这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好累哦，为什么好累你知道吗？因为你明明是个人呢、啊，你也想当神，你老要想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这搞清楚吗？是吧？哎，对不起，我告诉你哦，那神干的事儿哪是你这个人会搞懂的嘞？如果神干的事儿你都搞懂，你就神了吗？哎，但是你看着基督徒很奇怪嘞，他碰到这个事儿他也要来替上帝解释一下，碰到那个事儿他也要来想一想，那想累死你嘛。听懂吗？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担子背到我们身上，你知道吗？我累死哦，在个人的事情上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人，在教会的事我看的更多。你知道我多少做牧师的朋友胃溃疡啊，我都笑死了你知道吗？我不是幸灾乐祸的笑，我说这个太好笑了，怎么有这种事情啊？但是你想一想，今天这个年代如果你不回到圣经，你按照基督教那套做法，哪一个牧师没有溃疡？因为你要做的事是只有神可以做的，你根本做不了的嘛。哦，我们要一个牧师来牧养我们，一个牧师可以牧养几个人啊？我牧养教会30年了，我告诉你，我一个时间如果牧养两个人，我已经快发疯了，你懂吗？两个人有问题找你谈，找你谈就要你的命，你知不知道？谁有办法牧养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听懂了没有？还没听懂？这是基督教这个错误的观念，真的害死人了。谁是你的牧者？你怎么牧者怎么会变成人呢？变成人一定有问题吗？他死定了，他哪里做得了？他做不了的呀，他担不起你的担子。那其实不要说教会的事儿，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姐妹老公怎么什么去搞个小三？你们这边都没有的哈。哇，好棒啊你们。那个姐妹都疯了是不是？要自杀了，活不下去了。为什么？为什么有小三你就活不下去了？因为今天多少的姐妹活着不快乐，就是因为她期待她的老公成为她生命的全部。老公的责任要来满足我，老公要让我快乐，让我幸福。那你搞错了，你老公是个人，不要说他有小三，他就是没小三他也没办法满足你。听懂了没有？你的满足要从神那里来，不是从人那里来，没有人可以的。那为什么很多人痛苦？就你明明是个人，你要装作是神，你想要来扮演神的角色，解决你老婆的问题，解决你孩子的问题，解决教会的问题，去做吧，累死你。但你如果知道你是个人，你有一个爱你的父亲，他是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要做的事他都可以做成。我告诉你，你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里面都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安息。碰到什么事儿，别人都觉得你应该苦死了，别人觉得你应该倒霉死了，别人觉得你根本就活不下去了，你活得好得很。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啊。很多的时候人家都觉得说你怎么，我只举个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过去2年在我公司，我工作的公司里面，我换了5个老板。你能不能够想象2年换5个老板是什么日子？ 我们宗师整个被买掉了，然后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换，跟我同一个 level 的人现在全公司就剩下两个，其他全部杀完了。 OK， 然后那些没杀掉的，不管是我的 level 还是比我下面的 level 的人，你看看每一个人的脸，没有一个人知道有没有明天嘛，对不对？那每个人都乖啊，有价不敢休的啊，没事干也守在办公室啊。只有一个傻瓜，就是在下，所有的假全部休光，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休假就休假，该睡觉睡觉，像没事一样。很多人跑来找我，哎呦，我跟你讲啊，这个新的 CEO 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注意啊啊，你要干嘛干嘛，开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啊。我说为什么要去啊？那个事跟我没事，我不用去啊。哎，你不能不去啊，你们这个 level 的你不知道人家后面给你搞什么，搞什么有什么好担心的。哎，你为什么不担心啊？我说我后台硬啊。然后他就问我，哦，你认识董事会里面的人啊？我说不认识啊。那你什么后台啊？我说我老爸。你老爸不听说你老爸穷光蛋吗？我说我地上的老爸穷光蛋，我上面还个老爸可有钱啊，不但有钱，他有势啊。没经过他同意，他们谁敢动我一下？我告诉你看吧，五年了，他们已经换了两年换五个了，我还是坐得稳稳的。有一个也是中国来的一个同事，有一次也跟我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你真的都不怕？我说哎呀，告诉你了，呼怕呼。我有老爸，怕什么呀？在别人看我应该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呀。很多人跟我讲，刘弟兄啊，你老板这样搞，你哪里还可以出去外面讲道啊？你还去中国，你还去欧洲啊，你还去澳洲啊，去菲律宾啊，什么的，去不去啊？去啊。你不怕回来没有工作？我说刚好没有就没有了嘛，什么关系啊？我本来就不想有的嘛，这上帝叫我做的，我没办法。有老爸好不好？真好。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不但爱我们，他是属天的，他是无限的，多好啊。Hallowed be thy name，愿你的名为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当你学祷告，耶稣说你学祷告是第一个你要认识你跟谁祷告，你认识你跟谁祷告，先认识你是谁，然后你祷告第一件要求的是你生命中排在优先次序最高的一件事情，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什么意思？这一句话它的意义，我们没有时间引经据典把圣经很多经节找出来给你解释，我简单的告诉你，很简单的一句话，这个祷告就是一方面 我们何等的宝贝主自己的名。圣经里面讲到主的名，就是说到主的自己，名就是代表他的本身。我们宝贝主的自己，宝贝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愿意他是被人尊崇的。那不只是被别人尊崇，更重要的，他要被我们尊崇。那什么叫做 hallow？ 什么叫做 sanctify 或者是 holy？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让神做神，或者是把神当作神来看。这样明白吗？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啊！你看今天很多人出问题，基本的问题就是你没有把神当神嘛。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人要玩弄神、操纵神、叫神来医病、叫神来赶鬼、叫神来解决我们的绿卡、叫神来给我们买房子，所有这些事基本上是什么？你不过是把它当作一个 power， 你没有把它当作神。是你决定什么事要做，不是他决定要做什么事。听懂了没有？你没有把神当神，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不要祷告，你祷告也是白讲，没用。你的祷告就跟我当年的祷告一样，不过是闭了眼睛，你们我们他们阿们。你不可能在祷告中遇见神，你不可能在祷告中生命被改变，因为你没有把他当神了。你一定要把神当作神，你所有的祷告里面就心里就要知道他是 You are God， 你是神，你是神。诗篇九十篇第一节怎么说？会不会背啊？都不会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无论什么环境，无论什么情形，无论什么时候，要记住这一位父 is God， 他是神。哎呦，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知道神是神呢、啊，你的人生呢会有翻天覆地的大改变了。你们如果知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的门徒啊，害怕不害怕？害怕什么？门徒害怕什么？主耶稣走了他们就完了，对不对啊？跟耶稣在一起没吃不担心，对不对啊？风浪不怕，对不对啊？碰到什么事儿有主在嘛，没问题吧。哎，不懂得什么问题不懂呢？有没有人问啊？问呗。明天要往哪走担心不担心？不担心，问主就可以了嘛，很简单嘛。哎，现在主要走了嘞，门徒要命了，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这个已经很可怕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如果主耶稣上十字架，这门徒还有命吗？你要知道耶稣那个时候的罪犯是什么，他定罪是定什么罪？罗马政府才不会管你冒名不冒名的事儿。罗马政府判耶稣的死刑基本上就是叛国罪，叫现行反革命。
犹太人的王，你什么东西？只有一个王，哪里可以有别人做王？对不对啊？你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出来一批人说，咱们现在要有新的主席，有新的总理，那你说中国政府能够不修理他？那肯定抓的是要修理的嘛，一样的道理嘛，对不对？那是不是就修理那两个头头？你那一党的怎么全部给你逮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如果耶稣给当作叛国要给挂在十字架上，这十二个门徒还有什么希望啊？他们都吓得半死啊。所以等到那天晚上耶稣要走了，等到最后的晚餐都吃完了，我告诉你门徒都愁死了，你知道吗？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始，耶稣就讲了几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记不记得？然后耶稣跟他们讲了一堆啊，你看那门徒的问题可多了，主啊你要去哪里啊？你为什么你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啊？哎呀，他们问啊问啊问啊，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嘛，这条路是什么路啊？我们哪里知道呢？哎，把父显明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就满足了。他充满了疑，他们对着人生，对着前途，他们满了疑问。当他们满了疑问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耶稣当神，懂吗？等到十六章的时候，你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主跟他们讲啊讲啊讲，讲到十六章的时候，门徒突然知道他是神了。所以门徒说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门徒说 ：“Now we know, you know everything。”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是无所不知的。请注意啊，门徒没有说 Now we know everything， 看到没有？门徒说现在我们知道你什么都知道了。哎，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门徒还是一无所知，对不对？但他知道一件什么事呢？耶稣知道，耶稣是 God。 他们还有没有问题？ They have no problem。这样明白了没有？一个孩子跟着父母出门，只要父母知道去哪，孩子愁不愁啊？他才不愁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这些人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把神当神，你有什么愁的？不要愁嘛，愁什么愁？ He's God。你不要替他担心，哎呦，我们真是替上帝担心的不知道多少，我不知道碰到多少人问我稀奇古怪的问题啊！哎呀，那孔子会不会上天堂啊？哎呀，一个人啊，一辈子都做好事，连蚂蚁都不踩啊，就是没有信耶稣啊，他是下地狱吗？还是上天堂啊？哎呀，问啊问啊，好，我们替上帝上担心啊，我们在那想呀想我的问题。我就告诉你 ，He's God， 他是神，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不用你担心的。说句不好听的话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干你的事儿，你不用担心的。你要做的事只有一件，高高兴兴的。承认他是神 ，Hallowed be thy name。祷告的第一点就是让我们全然的信靠在他的脚前，承认 Thou art God， Thou art God， 就够了，就够了。祷告从认识自己到认识神，然后到把自己全然的
交托在他的手上。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
就好了，这是祷告的第一步。你这个没有，你不求这个，哎呦，你亏大了呀！听明白没有？你吃亏大了，你拼命求，哦，主啊，给我这个，哎，主啊，给我这个，主啊，主啊，主啊！你天天在那边主啊。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从来没有真心求过，你从来没有告诉主，你说主啊，你可怜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信不来呀、啊，我很想信，我都信不来呀、啊，求你帮我，求你给我这个恩典，求你让我从心里的深处真的相信 Thou art God， 你是如此的神圣，你是如此伟大的神，你的作为没有人能够猜测的，谁做过他的谋士，谁知道他作为的奇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神，你知道吗？罗马书第一章有一节圣经好宝贵，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关于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中。哎，这句话有意思哦。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关于神的事，有一些是人有可能知道的。那人为什么会知道关于神的事呢？是因为神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是神已经把这个启示给了人，人愿意服下来，人就可以知道的。但是这节圣经同时告诉人，那这个是骄傲的人非常难接受的一件事，关于神的事人不能知道的还多着呢。你去想呗，你去猜呗，想死你，猜死你，你也猜不到，你就得乖乖的承认 Thou art God， 你是神。当你真的承认他是神，你真的全然的信靠他，祷告跟他倾心吐意，跟他有更深更美好的关系，就变得非常自然。哎，你有没有跟一些人呢有话不敢讲？有没有话到嘴边把它留住了？如果你有一点智慧的话，对，有些傻瓜是乱讲，讲完后后悔的要死。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把他当神，你跟神可以无话不说。其实我有一次跟一个小朋友年轻人在讲，说你跟神可以无话不说。这小朋友很有意思，他叔叔啊，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就是不说他也知道，我还最好乖乖的说算了。你有没有想过骗过上帝的？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很多人呢都自己在那边想要骗上帝，但你根本就知道一件事，你骗不了他的呀。你可以骗你自己，你骗不了他的。所以你干脆早一点老老实实就跟他讲实话，你不懂就告诉他你不懂，你害怕就告诉你害怕，你觉得很难信你就跟他讲，主，我真的很难信，但是我还是要信你，我就是死我要信你。这是约伯，你懂不懂？这是约伯，你懂不懂？约伯哪里懂啊？哎呦我的天哪，怎么做了一辈子好人，啪碰到这么倒霉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些不信神的人碰到倒霉事活该，对不对？我这个信神的人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怎么说？
哎呀，他活不了了。然后这个老婆也笑他，别朋友也讲他，他简直要发疯了。
但他里面一直有一个东西，我就是死我要信你，我搞不懂我要信你，我怎么样说我都要信你，我就是信定你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人蒙福的开始。
那有人说，我就要搞懂了才信。
那我对这种人讲很简单，如果你搞得懂，你信的就不是 God， 就是因为搞不懂，他才值得我们信。这样明白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哦，这就不得了了。一个人祷告要求的东西，第一个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比第一个大多了。愿你的国降临。什么叫做神的国？如果我们要从圣经中去了解什么叫做神的国，我们在这里再住他五天，他讲不完。因为神的国度是一个了不起的奥秘啊！神的国度那个丰富，神的国度那个伟大，真的是宝贝。但是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呢？什么叫做神的国呢？就是神掌权。神掌权。那什么叫做神掌权呢？神掌权的意思就是人肯顺服神。你要知道，神造的宇宙每一个 particle， 每一个粒子，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原子，它是随便乱跑的吗？不是的，它是乖乖的照神的旨意在那里，叫它往哪跑往哪跑，叫它怎么跑它怎么跑，它不敢乱跑的呀，他乖得很啊。整个的星河，整个的这些宇宙的一切的这个浩瀚的宇宙啊，都在受控制，都是设计的，一点都不能够乱来的，听话的不得了。不只是这个浩瀚的宇宙听话，神造的所有的生物都很听话，真的听话的不得了。你想想看啊，那乌鸦，神叫乌鸦去找饼，这乌鸦要去找饼不容易啊，因为那个年代是一个闹饥荒的年代，你知道吗？闹饥荒的年代去捡一块饼，我如果是乌鸦，捡了我就先吃了，是不是啊？那是闹饥荒的年代，这乌鸦去找个饼，已经就累死他了，对不对啊？找了饼，还得拿去给先知，哪有这么听话的事啊？听话不听话？好听话。哎，这个乌鸦听话。那我问你啊，小虫子听话不听话？小虫子很听话，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啊，旧约约拿书啊，这个先知约拿乱发脾气啊，发完脾气以后啊，还坐在那个山顶上啊，小山丘上啊，要看看上帝听话不听话，会不会从天上降火把尼尼微烧掉。
他坐在那里的时候，太阳出来了，把他晒得个半死啊，很痛苦啊。然后神就让地里面长出一棵蓖麻，就给他遮太阳。哦，他高兴啊，好高兴哦，这还差不多。就在他高兴的时候，神就派个小虫，就把那个蓖麻给他咬死。你看那小虫听话不听话？早一点去咬可以不可以？晚一点去咬可不可以？就乖乖叫你这时候咬，你就这时候去咬，听话不听话？听话吧，对不对？那这个小虫听话，你说鱼听话不听话？鱼很听话的，大鱼很听话，对不对啊？那大鱼叫他这边等约拿，等死他，对不对？你看这个约拿是坐着船的呀，这个船是一直在走的呀。然后神就叫那大鱼，你跟着那船，你就跟着下面等，就等待会儿我叫人掉下来，你就接着他，累死这个鱼，对不对？多听话，那么咬了它就算了，吞了肚子也就算了，对不对？不行，你还准备吐出来，你根本累死它，你想想看。大鱼听话，小鱼听话不听话？你看那个彼得，人家来问他，哎，要收丁税了，要不要交？彼得不用大脑的，你知道吗？哦，这将来有天到天上，他要找我算账，他说我讲他坏话，说他不用大脑。不，我真觉得他不用大脑，他也不问问主，他就说交。交，口袋一摸没钱，拿什么交？一块钱也没有啊，怎么办？跑去找耶稣交定税，要一块钱。耶稣说你没有，我也没有。你知道耶稣是穷光蛋的，耶稣是正立八景的无产阶级啊，他头上没有一片瓦，脚上没有一块砖，口袋一毛钱都没有啊。现在所谓的无产阶级那可是有钱的不得了，耶稣可真的穷啊，没有钱，你也没钱，我也没钱，怎么办？去钓鱼。耶稣告诉他，你去钓鱼，那个鱼嘴巴里面会一块钱。哎呦我的天哪，你想看那个鱼，它要累死哦，这满湖里头要去找一块钱，不是找死它呀？这找到一块钱已经很难了，你还得把这一块钱含在嘴里了，对不对？这个嘴里含了一块钱，如果叫它到地方吐出来就算了，对不对？不是，你到那边等，等彼得把钩子放下来。别人放钩你不能咬，你要等彼得的。然后你要很有技术，要含着钱去咬那个钩子，你能不能相信啊？神造的一切都听神的话，知道吗？只有一样东西不听神的话，人。人呢，最不听神的话。神说你们要信我，人说为什么？真的，人就是对神叛逆，就是不听神的话。那这个祷告是什么呢？ Thy kingdom come， 主啊，求你让我先学会听你的话，让你可以先在我的心中作王，让我的心成为你的国度，然后求你在我的家里作王，让我的家成为你的国度，求你在我们的团契作王，让我们的团契成为你的国度，求你在我们的教会作王，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的国度。
但愿你的国度降临。这是一个人在祷告上非常需要学习的功课。
为什么我们愿意说，主啊，求你让我听话，求你让你管理我的心，管理我的家，管理我的团体，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有病，
我们不喜欢任意妄为，
不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神掌权，如果我们肯顺服神，如果我们让他的国度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家里，神国度一切的丰富，神国度一切的全能，神国度一切的荣耀，就都要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团契成为真实。顺服好学不好学？有一年我到马来西亚去领会，好多年前的事儿。他们那个营会有个特点，他们唱诗歌没有幻灯片，也没有诗歌本，领诗的人也不提歌词。他们怎么唱呢？音乐一开始，领诗的人一唱，所有的人全是用背的，全是用背的，每一条歌都是背的。哎呦，我告诉你，人家那个敬拜啊，那真是好，真是好，弟兄姊妹在敬拜中间真是全人投入啊，真是从心里面唱出那个诗歌，很感动人。我是在那个营会里面第一次听到现在大家都会唱的一条歌，那条歌是什么呢？那条歌叫做《十字架的光芒》，有没有人知道那条歌？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哇，这条歌好美啊！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唱啊，我不知道歌词，但是我听他们唱，我觉得哇，好美啊，好美啊！那等到唱了后面啊，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我唱的可开心了，可开心了，我好喜欢呢、啊，我好喜欢，喜欢的不得了。然后聚会完了，我就去找那个领诗的，哎，我说有没有歌词啊？他说哪一条？我说这条。我说好，我帮你弄出来给你。那歌词那个我一看呢，我就呆了，因为我唱来唱去就是我愿意享福。因为那是我心里面真诚的祷告，我真的很愿意享福啊，所以我是从心里面诚心诚意的唱啊。那个歌词拿来一看，降服，我当时傻在那里，哎呦，主耶稣啊，刚才唱的是这个，要唱这个我可能还唱不敢唱那么大声呢、啊。可是就是在那天，神的灵在我里面 很清楚的让我看到。想要享福吗？你一定要享福。人不肯享福，就不要想享福了。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因为心里面实在是满了感恩。怎么可能我们这么败坏，这么骄傲，这么以自我为中心，这么自私，这么诡诈，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你爱我们，你不嫌弃我们，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不只是要做我们的神，你要做我们的父。我们不能够明白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气。我们恳切的求你，一次又一次的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尝到天父的慈爱，都能够在你的恩典中越来越知道你是神。但愿我们会从心里的深处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